主啊，我们切慕你，像鹿切慕溪水一样切慕你的话语，切慕你圣灵的临在和充满。主，当我们清晨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当放下一切的重担，脱去一切的馋累，单单的仰望为我们创始成宗、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的耶稣基督。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值得你儿女们的敬拜和赞美。主啊，我们若不赞美你，连石头都要歌唱。哈利路亚，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打开我们的心，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求你来悦纳你儿女们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中更深的来经历你的爱，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能力，也经历你的同在。哈利路亚，我们在这时候我们也为中国来祷告，我们也为台湾和香港来祷告，为海外的每一个我们华人的同胞来祷告。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光，引导我们都进入到你的真理中，能够活出你给我们的永生，活出你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主啊，在忧伤中的求你来安慰，在苦难中的求你来帮助，在疾病中的请你来医治，在软弱中的求你来刚强。哈利路亚，我们也为主啊现在在儿湾医院陈弟兄来祷告。主啊，他在危难之中，主啊，求你的宝血来遮盖他，来医治他，让他也可以能够重新的回到你的怀抱，主啊，来敬拜你，来赞美你。谢谢你悦纳你儿女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到达你的宝座面前。主啊，也求你来使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在这末世的时候来传扬你宝贵的福音，来建造你荣耀的教会，来活出你给我们荣耀的样式。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坐也跟旁边的握握手，说很高兴今天坐在你的旁边。握握手，有没有不认识的？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握握手，感谢主。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平安的举手。好，请放下啊。我昨天从台北回来啊，我下了飞机就去了尔湾一个医院。那我们有一个朋友在医院里边，我走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啊，什么问题都没有。那我在台湾接到了他朋友给我发的微信啊，这个得了癌症，而且这个癌是突如其来的快啊，大概一个礼拜肚子就被长满了，这个现在处于昏迷弥留的状态，医生说也就这几天。那我下了飞机，我就赶紧过去了，我到尔湾去看他，看的时候思考人生的短暂啊，人的不知道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不行了。我这次在台湾经历很多很多事情，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好像中国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魏则西、雷洋啊，台湾还发生了一个政捷，你们知道吗？啊，我正好在那里发生啊。那天忠孝东路好多的警车过来，我每天啊住在台湾的旅店有一个好处，每天早上的报纸都联合报、时报啊都给你送到这个酒店来啊。打开一看，那天政捷被处决，一个年轻人啊，一个年轻人在捷运上杀了四个人，捅伤了24个人啊。没有任何的缘由，没有任何的缘由，就在家里就希望有一种暴力啊，这种啊，能够引起社会注意的事情出现，就在家里每天拿一个刀来练习刀的力量啊。据说他用牛皮来练习啊，他的刀一下子刺痛5层牛皮，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啊，真的是我这次到台北去传福音，我们连续搞了几场的布道会。所以看到很多的人来到教会，来寻求真理，来寻求人生的方向，啊，人生的方向。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第16章。啊，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节到第16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他要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好， 后边啊，马可福音接着再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的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医好了。我们读这段经文看到，这是耶稣基督给神儿女的一个命令啊，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福音何等的重要，人们不认识福音，人们就在黑暗中行走，人们就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生活。据说这个郑杰呢，从小的时候他就欺负人啊，他的班级是男生的老大啊，专门欺负女生啊，欺负女生的人啊都没好下场，真的没有好下场。据说他们班有两个女生特别彪悍啊，而且这两个女生还特别团结，这两个女生联合到一起就把郑杰给打败了，打了一次，所以他发誓他长大了在40岁之前他要把这两个女生杀掉。你看到没，人如果不信耶稣，人如果我们生命里没有爱，人的生命一点意义都没有，真的是活在黑暗之中。然后有一天他就发微信给他的同学，他告诉他说他要做一件啊惊天动地的事情，然后他就到捷运去，就连续的捅人。哎呀，台湾人也老实，你知道吗？捅也不反抗，啊，真的捅就不反抗。后来我就问，我那天有几个记者在一起吃饭，为什么不反抗呢？说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都没有准备。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一个人啊，他被撒旦驱使，被魔鬼捆绑的时候，何等的可怕！所以这次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我到嘉音教会，嘉音教会感谢主啊，名字起得好，嘉音啊，传福音的脚宗是何等的佳美啊，何等佳美啊！这次我也看到很多熟人啊，这个 Bill 的啊，那个 Teresa 的这个弟弟就在那个教会做长老啊，他也跟我讲他的见证，他原来是个军人啊，很成功的，做得很年轻就做很高的这个军衔的军人，后来他要做商人，赚了很多的钱。也不信主啊，托雷萨向他传了多少年的福音，他都不信主。那后来他不仅信主了，现在也成为教会的领袖，做了教会的长老，妻子也教会了，做了教会的传道，所以我们这次在那里搞不到会，好多的台湾的弟兄姊妹归向耶稣基督。他们6月5号还有场大型的布道会啊，他们租了一个能坐3000人的地方，他们搞一个3000人的餐会啊，还是卖票的，现在已经报名到3500人。所以就看到当社会发生很多问题的时候，人们在寻找答案，为什么有罪恶出现，为什么有不公义的出现。所以答案在哪里呢？在于人们没有上帝，人们把自己当作上帝。所以我们传福音是何等的重要啊！当我们读到马可福音16章15节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啊，耶稣基督给我们命令，首先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的命令啊，这些主耶稣，我们往下看啊，上帝命令他的儿女走出去，就是要传扬他的好消息，传扬他的福音，让那些在黑暗中被捆绑的人有盼望，有盼望。打开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一开始，神呼召亚伯拉罕，第12章1到3节，呼召他做什么呢？黑暗中呼召亚伯拉罕，也是把福音要传出去的。神呼召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看到神命令亚伯兰离开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万民因亚伯兰这一个人蒙福。弟兄姊妹，我们被神呼召， 不是因为我们得了福音的好处就够了。神让我们通过我们使很多的人蒙福，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祝福别人的生命，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可以流露出耶稣基督的馨香，带着上帝的命令在这个世界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从在亚伯兰的身上，神给他啊，你看有几点。第一个，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首先离开，离开哪里呢？离开你旧的世界，离开你罪恶的世界啊，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亚伯兰居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就现在伊拉克，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是非常坏的地方，拜偶像啊，拜偶像。亚伯兰的父亲就是做偶像的，他就靠做偶像来为生，不仅为生而且还发了财，因为人们都喜欢买偶像回家去拜啊，会拜。就是亚伯拉罕呢从小就比较聪明，有一天他就把偶像全打碎了啊，打碎了。他爸爸回来说，哎，这怎么你都把这都打碎了呢？他说没有啊，我没有打呀，他们都神呐，他们自己打自己啊。他爸说，你胡说，这都是偶像，都不会动的，他们怎么会自己打自己？他说你不说他是神吗？他怎么能不会动呢？你看他从小就有智慧，所以上帝就拣选他。上帝拣选他，你要离开你熟悉的土地，你熟悉的文化，你的家乡，往哪里去呢？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我们离开了中国来到美国，我们当然可能来的时候没有亚伯拉罕那么清楚的呼召，我们是为了读书来的，或者我们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来的，我们有的是投资移民，那么我们有的是留学生，我们有的是嫁人啊，我们有的是逃亡。总而言之，不管怎么来，我们都没有亚伯拉罕清楚，对不对？你来有亚伯拉罕清楚吗？你知道神为什么把你带到美国吗？今天可能你再坐在这里边，你可能还没有信耶稣，你就被朋友带来了，往这儿一坐，那你觉得你清楚来到美国的目的吗？如果你不清楚，今天你就清楚了，啊，今天你就清楚了。当我们来到美国一个新的土地的时候，神让我们离开，首先离开我们自己的民族，啊，那个不认识上帝的文化，所以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边，成为新的人，啊，成为新的人，新的生活在我们面前展开，新的土地在你的面前展开。你需要有一个新的姿态，新的思维，新的 vision 啊，新的意向啊，新的意向。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土地上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啊，所以我们被称为新造的人。上帝告诉亚伯兰说，你要成为大国啊。谁亚伯兰我不知道他相不相信啊，反正他是听从了。那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你说一般的人都不会相信亚伯兰怎么成为大国呢？他妻子是不生育的，他不生育的，他带着他的侄子罗德离开的加勒底的乌尔，他没有后代，他怎么可以成为大国？但神应许说，我让你成为大国，条件是你必须离开。弟兄姊妹，我们要离开罪恶的世界，阿们，离开那个黑暗的世界，来到上帝爱子的国度。上帝告诉他说，我必赐福给你啊，叫你的名为大。后来亚伯兰起名叫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对不对？那么亚伯拉罕成为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祖先。上帝的救恩是通过犹太人出来的，通过亚伯拉罕这一个家族一个家庭。亚伯兰来到了来到了迦南地，后来他生了以撒啊，在他100岁的时候，他生了他的儿子，那个应许之子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了12个支派，所以以色列一代代的下来，福音从以色列传出去啊，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被称为新以色列的人。所以上帝告诉你要传福音，你出去他必祝福你，你祝福别人他就祝福你，你咒诅的他就咒诅，你祝福的他就祝福。所以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和能力， 在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看下段的经文，耶稣基督在西月中给门徒们的命令也是你们要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从旧约到新约，神一直告诉我们要去，去传什么呢？传上帝的好消息，传上帝的福音。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保罗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没有胆量，我们不敢传，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传也特别重视这种，哎呀，传了两次他没有信，我们就灰心了。不用怕啊，不用怕，只要我们去传，上帝就与我们同在。你今天传他没信，你不知道哪天他就信了，你知道吗？对不对？而且他可能信的时候，是因为你播下了这个福音的种子，在他里面发芽生根。那很多的人都是来教会一段时间才信主的，很多人有在一个生活遇到一种特别的情况，他才信主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传福音的人是有福的啊，传福音的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在传的过程中，我们就经历了上帝的同在，因为我们服从了主耶稣的命令。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去，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啊，这个去。所以我们今天都说来来来来信耶稣，其实上帝告诉我们去去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坐在教会里面啊，坐在教会里每天我们享受上帝的同在没有错，可是我们也看到多少的需要啊！我昨天我去看老陈，我这个朋友，我去的时候，当我呼喊他的名字的时候，我说我来了，他眼睛勉强地睁了两下子啊。你知道他好多年前就受洗了，从来不去教会，从来不去教会。好多台湾的基督徒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这点咱们大陆基督徒比咱们台湾好。我们信主就去教会，真的，要不就不信，那信我们就好好信。啊，真的很多奇怪，他们，哎，我遇到好多台湾的人，我问他信不信，我从小就受洗了，我认识耶稣比你都早，那有什么用呢？你认耶稣那么早，你一个福音都没有传过，你礼拜天都不去敬拜上帝。我认识耶稣比你晚，我天天传福音，对不对？在后的就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我告诉他，来我们教会啊，那次来一次跟我们吃顿饭就走了，又不来了。现在你看人要没了，可能我觉得他心里清楚，他可能在思想，我为什么那些年没有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啊。弟兄姊妹，我们的时间都不多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传福音。提摩太后书4:2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今年我们教会的目标是要倍增，我们教会的目标倍增，不仅是教会倍增，我觉得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传福音的热情更要倍增。我们要复兴我们自己，我们带人信主不一定非得来我们的教会，不一定啊，不要说，哎呀，你来我们教会，这就是真正的信主，不是的。他真正的信了主了，上帝把他带到哪里都是可以的。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教会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会传福音，啊！这我这次去那个佳音教会，他们教会每个礼拜天不是讲我这种道，他们每个礼拜天都请讲员来布道，他们礼拜天就是布道会，然后礼拜一门徒训练，啊，礼拜一是硕士班。啊，然后礼拜三门徒训练，礼拜四门徒训练，礼拜五门徒训练，礼拜六门徒训练，训练一个礼拜，礼拜天出去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教会是明白了上帝的心意啊，明白了上帝心意，他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保罗被呼召出来，保罗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在罗马书的第九章，在罗马书第九章，保罗说，当他传福音的时候，被误解，被别人逼迫的时候，尤其被犹太人逼迫的时候，保罗讲了一段话。这段话每当我读的时候，我都深受感动。保罗说，我在第九章第一节，我听我读这个没有啊，保罗说，我在基督里边说真话， 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的伤痛。伤痛什么呢？他说为我弟兄骨肉之亲，我的骨肉之亲，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保罗说的是谁呢？以色列人啊，为我的弟兄骨肉之亲，即使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与救恩无关，我都愿意为我的同胞。我觉得保罗是真正的懂得上帝的爱的一个人啊，他懂得上帝的心意，神是希望万人得救，不让一人沉沦。神拣选保罗的目的，就是把福音不仅传给他同胞，也传到万邦啊！如果没有这位被拣选的保罗，我们今天可能都没有听闻福音的福分。所以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有福音为耻？有没有啊？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不好意思这样朋友们来见证我们是基督徒呢？如果你回国，一帮朋友请你吃饭，你会不会说我现在跟你们不一样了，我跟过去不一样，我是基督徒了，要不要我们一起做个谢饭祷告？就这么简单，可能你都不敢的。这需要圣灵的能力，你们，因为你的朋友里有公安局的，还有文化人，他会嘲笑你，哎，你们怎么搞得没有文化？知道我一个朋友叫魏京生，从监狱出来到美国，他突然发现一件事，他很多朋友都信主了，他有一天很难过的说，你们怎么搞的都进教门了呢？你说这词儿用的多难听，进教门了，你们理想到哪里去了？那上帝难道给我们的不比世人更高吗？你们上帝国度是永恒的，所以走到哪里，哇，觉得这人信教门了，你知道？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信主得到了好处，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朋友家人面前，我们可能不敢做见证。一个，我们自己没见证，我们的生命没什么太大的改变；第二个，我们不敢来见证这位神，因为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在一个以金钱至上、权力至上的国家，我们觉得好像耶稣基督微乎其微，他没什么能力。那些高官的人才被尊敬，有权威的人才被尊重，有金钱人才被尊敬，有名气人才被尊敬。我们是不是会如此呢？会的，弟兄姊妹，这很正常，因为这是个罪恶的世界，它的标准跟圣经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是什么意思？保罗是加玛列的弟子，保罗是犹太人的最有才华的人，他的朋友全是犹太人文化精英，可是保罗信了耶稣。保罗回到他们中间的时候，那些人会嘲笑他，哇，你是什么人？你加玛列的弟子啊，你是犹太文化的继承者，你怎么成了基督徒？你信了一个木匠，没有读过大学，33岁就被钉死了。那保罗怎么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你们有一天，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一天不以福音为耻的时候，你就真正得到基督了。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希腊人就指我们所有的除了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啊，所以这个福音是给你们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介绍自己的时候，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这句话了不起呀，对不对？你没有介绍你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民进党员啊。我们现在你看谁递给你个，我在台湾特别有意思，大家都寄名片，台湾的 递名片，台湾人很客气，他不会一个手，他的两个手很恭敬的去递给你。你一看，哇，立法委员，这个某某某杂志总编辑，都是这个抬头。保罗的名片是什么？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没有名片啊，我从来，我说对不起，我没有名片。你要找我不难，你上 Google 一下就好了，你就知道我是谁了。第一句话，耶稣基督的仆人，对不对？弟兄姊妹，我这次在台湾传福音的时候，我真的迫切感觉到中华民族要复兴起来了。台湾现在教养很复兴，非常复兴。你知道过去台湾基督徒只有3%都不到，四处都是偶像林立，但是今天你看到教会有多少人来到教会来信靠耶稣基督，教会里找我们生命的答案。中国大陆也是如此啊，好像福音发展最快的一个国家中国大陆。你知道前几天中国开了宗教会议，你们知道了，15年之前开过一次，现在又开一次。你们好好的分析这个宗教会议，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信宗教的越来越多，官方统计1.3亿中国的基督徒，这不是我们统计的，官方统计的。佛教徒更多，回教徒也不少，而且无神论就越来越少。共产党员8000万，其中有8000多万不信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那不奇怪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宗教会主要提4点。第一点就是引导，导。但我读了不是引导，我读是领导。引导跟领导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慢慢去看啊。我这次在香港，我也到香港中文大学从基学院，我跟香港大学神学院邢福增院长，我们谈了有3个小时。我们在谈整个的宗教会议会为未来对中国教会的影响，以后会有文字出现啊，就给大家看。所以保罗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那什么是福音呢？保罗说，这个福音就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中所应许的什么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传福音就是传耶稣。传耶稣的什么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4节，他讲了福音的核心内容。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传说信福音呐，信耶稣，那很多人问说，那福音是什么呢？圣经啊。那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读了也糊涂。最简单的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就是这位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里复活，这就是福音。所以保罗告诉说，我当日所领受要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个圣经是指什么？对，旧约的先知书。哪一卷书？以赛亚书。很清楚，在耶稣基督没有诞生前700年，以赛亚先知写出了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那位上帝的儿子，那位弥赛亚，他要被挂在木头上，他要来到我们中间，有童女怀孕，然后他要为我们的罪挂在木头上，他要被处死并且被埋葬，并且复活。所以你看到保罗说了，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核心，这就是福音。那么为什么叫福音呢？是因为人类在死亡中 没有出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什么？岂有审判。所以保罗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一个人谁也不敢说我不会死，只有一个人那么说，就是李洪志，他说他直接升天。那我也不知道他是烟升天还是他人升天，嗯。可是这个种愚昧的人竟然有人信啊，对不对？很多人信啊，信李老师啊。那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相信毛泽东是不会死的，我们说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啊，结果活了70多岁，都没有活到80岁就死了啊，没有万寿无疆。林副主席也没有永远健康，对不对？我们说那林副统帅叫林彪，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你看瘦的，嗯，结果也死了，都死了，并且死了都埋葬了，并且都不能复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死亡中没有出路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这些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受洗归入耶稣的死。我们在死的样上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在复活的样上与基督联合。所以这是福音呢、啊。我们旧的生命死掉了，我们新的生命活了，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活在永恒之中。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进入到永恒？不是你死的时候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是你信耶稣的时候。你们当你信耶稣那一刻，你已经在永恒中了。你在永恒中有一段时间是在地上，另外的时间是在永恒中，但是你从你受洗那一天就已经摆脱死亡的捆绑和咒诅，在永恒之中，并且那时候你就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啊，样式。所以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核心啊，传福音的核心。我们也感谢主，所以神的智慧总是高过我们的智慧。所以首先我们看第一点，传福音是神的命令。当你领受这个命令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福音的战士啊，福音的战士。当耶稣基督呼召他这些门徒说你跟从我的时候，这些门徒跟从耶稣，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他们在这个世界的最宝贵的生命，但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是在永恒中最大的奖赏。耶稣基督选了12个人，没多选啊，原来他选了70个人，对不对？后来那些人出去了，可能有人就不回来了。那后来我们知道圣经所记载的最著名的就是12个人，我们讲过这12个人，对不对啊？其中核心人物有彼得啊，有雅各，有约翰，有安德烈，有巴德罗买，有马太啊，这些核心的门徒。当然也有一个很著名叫犹大啊，犹大。那么耶稣基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门徒们全跑了，犹大还出卖了他。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门徒们都回来了，啊，都回来，连那个最怀疑的、不信的多马也回来了。耶稣差遣他们，等候圣灵的降临，在耶路撒冷等候，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你们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但圣灵必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得着什么能力？然后又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这些门徒们就当圣灵降临以后被圣灵充满，就开始传福音，就做主的见证。你知道最早他们传福音就是讲见证，讲什么见证呢？讲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见证。你们他们怎么讲啊？彼得就讲，耶稣当年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耶稣教导我们什么？那耶稣后来怎么复活的？耶稣复活又差遣我们什么？他们讲的都是他们听到的、见到的。后来他们所讲的就成了新约圣经，他们所写的书信就成了新约圣经。他们就传这个，随着福音就越传越广。所以当保罗被拣选以后，保罗就被臣重用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就把福音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传到了小亚细亚，传到了欧洲，最后传到了罗马， 他是在被捆锁的情况下传到的罗马，教会被建造起来啊，那个逼迫上帝的国家，逼迫基督徒最严重的国家叫什么？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后来怎么样？成为基督教的国家。主后325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康斯坦丁啊，有的翻译成君士坦丁，这个人啊，这个人信主了，因为他的母亲是个基督徒，经常为他祷告。他有一次打仗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十字架，在天上有个十字架，哦，他就说可能这个上帝耶稣要帮助我打这场仗，如果我打赢了，我就信靠耶稣基督。当然我们知道那场仗他打赢了，他信靠了耶稣基督，最后基督教啊，在罗马成为国教啊，罗马成为国教。福音发展下来，到了18世纪到20世纪，大概有6次的大复兴。那么最主要的一次的复兴是1732年法国莫拉维弟兄会，他们600多个信徒在一起祷告，他们的祷告啊带来了复兴。所以他们在后来的200多年内总共派出了2158位宣教士上世界各地。莫拉维弟兄会也影响到江·威斯里、约翰·威斯里、查理·威斯里啊，还有怀特菲，这几个英国最著名的布道家啊。江·威斯里是在他们的影响下，那么江·威斯里开始传福音。那个时候你知道，在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英国的教会是非常的死气沉沉的教会。英国的教会大家知道叫圣公会啊，圣公会就是英国的教会。英国教会在改教的过程中，他们改的不大，不像马丁路德改那么大，也不像加尔文改那么大。他们改教是从上而下，从国家的教会开始改教的啊。那么德国和法国是从下往上改的，他是从上往下改的啊。他改的过程中是为什么？因为亨利八世要离婚，他不想要他那太太，他不喜欢他太太，他要娶另外一个人，那教皇不批准。因为亨利八世虽然是国王，但他也是啊这个教会的成员啊，教会的 member， 知道吗？天主教的，那教皇不批准。这个亨利八世说，你不批准我，我不听你的了，我独立啊，我英国独立，所以我做教皇。哎，然后他就是这个英国就独立了，叫圣公会啊，圣公会。那么圣公会在那时候没有能力。1700年到1750年这50年间，英国的道德一天比一天堕落，这个国家那个时候生活很好，钱财很充足啊，这个国家也很兴旺，但是道德却非常的败坏。据说在1736年的在伦敦，每6栋房子就有其中一个是酒馆，6栋啊，现在比中国都厉害，对不对？啊，中国也是酒馆林立啊，酒馆林立，洗脚店林立啊。现在你看这个词儿，洗脚，这都成为很特别的词了。那么那个时候呢，酒馆前面贴的广告说，只要你花1个小钱就可以小醉一次，只要你花2个小钱就可以大醉一次。我们在醉中会有快乐，所以叫醉中之乐啊。那个醉是喝醉的醉啊，不是犯罪的罪。那么在这个社会的情况下，这个英国的圣公会没有能力来回应世界的需要，所以神兴起了江·威斯里啊，约翰·威斯里。他是1703年到1791年，他活了88岁啊，一生讲了，你知道他讲了多少篇道？一生讲了3万篇道。你告诉我，一生你能活多少天？3万多天，平均每一天都有一篇道。当然他是20多岁开始讲道的。他妈妈生了18个孩子啊，生了18个孩子，生出2个著名的布道家，查理·威斯里和江·约翰·威斯里。当时还有一个叫怀特菲的 那么这个怀特菲德，他们这三个领袖出现以后，就形成了一股潮流，影响到整个的英国和美国，知道吗？后来这个大复兴从英国开始，据说那时候复兴的时候，人们都戒酒了，酒馆全部倒闭，啊，全部倒闭。他们最早向矿工传福音，向那些不被重视的贩夫走卒传福音。据说一次的聚会都上万人，一信主就几千人几千人的信主。我不知道那时候他们讲道怎么讲啊，没有麦克风你知道吗？那时候哪有这个音响啊，上万人，哇，江卫子里就讲道，就是江卫子骑马讲道。当然后来他离婚了，他老婆不骑马啊，他全世界走，最后走到美国，带来了新英格兰大复兴，你知道吗？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哈佛所在地，在那地方传福音啊，带来了那个复兴，最后他们影响到多少的教会？他在波士顿一次向15000人讲道，在3年内，波士顿啊，整个新英格兰地区30万人口，基督徒增加了3万多，教会叫卫理公会就增加了135间教会。在那个期间1740年到1770年，你知道他们影响了多少大学？哈佛大学，你知道哈佛大学的这个建校是谁建的？基督教建的。哈佛就是牧师，你不知道哈佛是谁对不对？知道哈佛大学，哈佛就是传道人，哈佛就是牧师。这个大学建立起叫哈佛学院，为什么叫哈佛学院？因为最早的这个书都是哈佛捐的，哈佛把他全有的书给了这个学院，这个学院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哈佛学院，现在就变成哈佛大学。啊、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真的说哈佛大学好，因为最早是牧师建立的，牧师建立的都好，你们，对不对？普林斯顿大学也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大、潘斯维尼亚。宾夕法尼亚大学，这也是常青藤大学，若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最早的5位校长全是著名的布道家担任，看到没有？所以美国的教育好，好在哪里？都是圣经的根基，都是传道人做校长。今天的大学都是同性恋去做校长了，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败坏。你看到那个时候的复兴，所以那个被称为历史叫大觉醒的时代，那个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复兴浪潮。所以美国当时的总统叫柯立兹说，美国也是在这个宗教的复兴中诞生的，知道吧？原来美国新英格兰是英国的殖民地，就因为这个宗教复兴诞生了美国，诞生了美国。所以你看历史的复兴了不起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所以在历史整个的这几次的复兴，一直到阿朱扎的大复兴，100年前我们在洛杉矶这边阿朱扎的大复兴，圣灵充满，开始灵恩运动，整个的西方在一种复兴中。我们中国也是，中国1920年到1930年是一个大概有15年的复兴的时期。那时候中国的基督徒没有多少，神在中国兴起了3个传道人，大家记得，第一个是宋尚杰。哇，这位了不起，这个福建人，这个宋尚杰啊，今天福建人在中国的这个名声很坏，你知道吗？前几天我看说这个什么，这个现在这个叫莆田系，对不对？魏希泽事件，你们知道莆田系吗？啊、要好好福建弟兄姊妹好好为你们家乡祷告啊！人说10亿人民9个骗，福建人民是教练，你知道吗？现在河南帽子已经栽掉了，原来说10亿人民9个骗河南人民是教练，现在改成什么什么莆田系办医院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一些蒙古医生，都给你治死了，没病给你治出病来啊，治出病我好赚钱，道德败坏啊。所以最近魏则西事件你们好好看一看，这个是很大一件事情，很大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最近有好几个事件会影响到未来中国，会影响得很深远。我最近也在祷告思考，看上帝怎么带领，可能有一天我会讲一篇信息关于这最近。那么神的时候拣选这个叫这个宋尚杰的福建人，这个年轻人啊，爸爸是个牧师，从小英文就好啊，因为那时候只有牧师才能接触西方的文化， 所以就把他送到美国读书，读哪个学校知道吗？ Ohio State， 好像跟师母是一个大学啊，俄亥俄州的州立大学，学什么呢？跟师母一个专业，化学，你知道吗？拿到了化学博士，全额奖学金拿到，念书特别好。后来他的医院里被圣灵充满，在这个大学里被圣灵充满，他就开始传福音。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有热情，所以人们就觉得可怕，这个人挺吓人的，抓住你你就别想走，你要不信主你走都走不了。所以后来就把他给了精神病院，你知道吗？给他关到了精神病院，因为他进神学院念书去了。念书那神学院是个自由派的，就叫哥伦比亚神学院，好像在纽约，就把他院长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关了100多天，他把圣经读了好几遍，后来那时候是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馆把他救出来了，他就回中国了。在回国的那时候还没有飞机呢，在回国的这个轮船上，他把他的毕业证书还有他获得的金质奖章全部丢到大海里去。他说，我现在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是新造的人，这一切都不要。那他爸爸当然不高兴，回去要我一般先给爸妈看完我的扔，你知道吗？我先别着急扔，扔完爸说毕业没有，说毕业证书呢，扔了说瞎催揍一顿，知道吗？根本就没学没念书，我是要回家先给他看完我的扔，知道吗？你看我们多有意思啊，人家宋尚杰毅然决然扔了，回国当时一个大学聘请他，给他100块大洋月工资当老师，大学教化学，不要，来到教会做传道人，一个月2块大洋，你知道吗？你知道带了多少人信主啊？他跟神签立个约，签了一张天国支票。你们看过这张天国支票吗？你们查教会历史，上网查宋尚杰天国支票，你能看到那张支票。他自己跟神写的，10万个灵魂，我要带10万个人信主。你们，哈利路亚，可能吗？可不可能？他不是10万，他超过太多了，超过太多了。在人不能，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这位布道家影响了中国。你说他讲道，他就福建口音呢，听不懂。我不知道别人都怎么信主的，你知道吗？他有时讲到就抬个棺材上来了，你知道吗？再拿大锁链就上来了。他讲到捆绑，他就先给自己捆起来。他讲到是因为语言听不懂，他就有很多都是动作型的，所以你看这个，他了不起啊！那他讲到的时候，那时候据说那人都，哎呦，那个复兴的是浪潮一来，好几千人，人都拥到教堂里，全部坐满。那时候来的人全把第一排坐满，我们现在先把后边一排都坐满，然后再坐前面，你知道吗？然后他讲到专对着第一排讲，他一吃的罪恶，你犯不犯罪？那时候，哎，主啊，赦免我。你说那时候人们听他讲道就，哎呀，那种，然后又想往前坐，又怕他把你叫出来。再说，哎，你上台，你来，告诉我你最近犯了什么罪？啊，他人很有意思的，非常有。我当年在威屯，那时候很灰心，有一段时间，对基督教很失望。不是对基督教失望，对传道人很失望。当时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就读了宋尚杰这本书，我就发现哇，他也是被教会伤害的最厉害的一个人，被美国的教会、美国的神学院把他扔到精神病院，说他神经病，因为他就这种人。可是上帝就使用他。我的老师于立功牧师给我讲，他当年跟宋尚杰一起服侍过，宋尚杰讲到他带歌。他就觉得我应该跟宋博士谈一谈，因为我要带歌嘛。你像我到哪儿布道会，也有人跟我谈一谈，说牧师，我们这歌怎么唱啊？我们有几首歌，你看怎么样？会他也是，他就找宋博士说：“宋博士，我们这个歌没理他，人家转身就走了。”哎呀，于牧师就很生气。那时候他才18岁，你想年轻啊，他说很生气。我躺在宿舍，我就不动了，我不去了，我不给你带歌了。他说人家也没理我，人家去了。他说我在躺在床上就听到宋博士带大家祷告在那边，他说那祷告声就跟 叫重水的声音，他说叫洪涛一样的浪，哗，风一样的吹过来。他说我一下子床上跳起来，我赶紧过去，再不去没我份儿了都。你看就这样复兴。那神也使用了王明道牧师，在北京，在北京啊，我们这王明道牧师，神也使用了一个叫倪托生的弟兄啊，他在上海开始一个小群的聚会，影响非常大。所以在那个年代，福音在中国传开来，传开来，那一代的传道人影响到中国，到一直到今天，影响到中国，影响到西北灵工团，影响到山东的耶稣家庭，影响到后来的那一批。当1949年共产党建政的时候，这些基督徒大多都扔到监狱里去了啊，杀的杀，关的关。江青说中国没有基督徒了，一个都没有了啊，有的都在台湾、香港、大陆没有。当然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基督徒软弱，放弃了这个信仰，这个没有办法，不放弃就是死或者坐牢。因为我在洛杉矶那时候，我住在一个弟兄姓尹弟兄家里。这个弟兄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纺织部长，哈佛留学回去的。这个人呢叫尹任先，可以上网查啊。他的父亲，我就不说他叫什么名字了，他现在活着都不讲的了。他在芝加哥呢，尹任先，国民党的部长，也是国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查经班的主席。你知道他的查经班来的什么人吗？就是宋美龄啊、张志宗啊、张群呐、宋子文呐、当然后来还有张学良，都是这些人，你知道吗？他是他的儿子，他是第五代基督徒，他的外祖父是中国第一个著名的布道家，叫丁立美。谁知道丁立美？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上网查你们可能知道，中国专门向大学生布道的一个布道家叫丁立美啊，是他的外祖父，他是艺人的后代。我住在他家，我住在他家，你知道两口子啊，每一天都祷告啊，每一天都蒸包子，不是我们自己吃，都是给中国的留学生送去。你说那时留学生很穷，刚来的时候没钱的，很多留学生就带几十美金就来美国了，那一花钱就老跟人民币兑换着算啊，哇，这一块钱相当于9块人民币哦。啊，你是买一斤菜就9块人民币，国内那9块人民币买多少菜啊？那时候买一麻袋，你知道吗？老这么算，不敢吃，不敢喝。那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那是主要向 Caltech 加州理工大学，加州理工大学，我们就向那儿有个查经班，我们去探访，他就带着我去。每次探访完了，就一大堆包子给人家扔下来。哎呀，我就感动。这个，但是我吃的还是给我吃了哈。有时候蒸包子出了热我就吃，然后吃完他说少吃点，我们留着给那个某某弟兄送去呢。你看多有爱心啊，多有爱心。每当一受洗的时候，教会一有人受洗的，一讲见证都讲到庞阿姨，讲到尹叔叔带我们信主，然后他们就把家里的鲜花都绞掉，受洗的时候准备好多的花，都是他们家的鲜花带过来。有一天啊，你知道他们祷告特别，每天早上吃饭祷告，我最怕他吃饭祷告。一要吃饭的时候，我说我来谢饭祷告。我谢饭比较短啊，这个顶多10句8句的就差不多得了。他一祷告，没有半个小时下不来。我还不敢吃，我就看着那包子凉了，我看着饺子也凉了，看着菜也凉了。哎呀，我就有一天我说阿姨，你干嘛祷告那么长啊？他吃饭还不是，他吃饭就像开祷告会，先是尹弟兄祷告，然后庞阿姨祷告，然后再让我祷告。我祷告我就很短了，我就给他总结一下就完了，因为我着急吃饭，你知道吗？所以我祷告吃饭我都不会那么长的，因为祷告凉了对胃不好，你知道吗？哎呀，他祷告很香，比吃包都香。有一天我就问他，尹叔叔就流泪了，他说伯利啊，亏欠，我就是亏欠主。我说你这还亏欠，那你还要做的什么样子呢？ 那像我们这样更亏欠了，不是吗？他说你不知道，1949年以后我在北大念书，他是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当领导问他你要不要放弃信仰，如果你不放弃你就不能在这大学念书了，他就放弃了。他毕业以后他被分到了内蒙古大学当老师，从来不敢说他是基督徒。一直到他40多岁改革开放留学，42岁来美国留学读硕士学位，他才重新回到教会。第一次回到教会一唱诗歌他就哭了，他说我就想到主耶稣说的话，你们在地上不认识我，我在天上的父也不认识你们。他说我就觉得我这个时间不多了，我应该好好的传福音，能够补回我过去失去的时光。弟兄姊妹，这些美的见证啊，所以也是我们今天福音复兴的一个缘由。中国最大的一场复兴就是1989年之后，从海外到国内知识分子整体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寻求中国的出路，寻求真理。你知道在这之前中国知识分子集体的拒绝耶稣，集体的拒绝福音。今天我们在座的大多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为什么我们能信主呢？是因为那场痛苦的事情让我们认识，唯有上帝才是我们人生的出路，才是中国的出路。你们，哈利路亚。所以神的命令，我们就要去遵从，我们要去遵从。当我们遵从的时候，神的祝福就能够临到我们。第二点，我们看到，福音是人类的需要。从圣经角度上来说，福音是普世性的，神的救赎是关乎万民万邦万族的，神的救赎的真理是给所有人的。我们看到今天世界已经60亿人口，基督徒20亿，还有40亿没有信耶稣，甚至有的人连听闻福音的机会都没有。那么这个责任在谁呢？要托付给谁呢？托付给我们，托付给我们。所以这是人类的需要啊。所以这60亿的人口，我看到很多的人是在世界的潮流里面生活的，像圣经所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恶者是谁啊？就是魔鬼撒旦啊。约翰一书5章19节，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恶者即是魔鬼撒旦。彼得前书5章8节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今天的人如果他不信耶稣，他没有上帝的爱在的里边，他或者他被魔鬼吞掉，或者他自己变成魔鬼。那天你看到郑杰，好好的一个21岁的大学生，心里想的都是恶，就要杀人啊，就要杀人。这次判他死刑，台湾很多人讨论，觉得他不应该判他死刑，他怎么不应该死刑呢？他当然应该死，这世界是有法律的。你像那些死者的家属，他们会怎么办？但是你觉得这个灵魂是不是需要怜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做。你知道判他死刑的时候，这个法官问他，这个你有什么反应？你说他说什么？那子弹是不是打人挺疼的？那你杀人不疼啊？你捅人不疼啊？哎，他说我希望我死的时候给我打麻药，就你枪毙我时候我倒霉，他怕疼，你知道吗？哎，这个世界我跟你讲，这个人，哎呀，这个真的是人人需要主啊，弟兄姊妹，人人需要主。 在恶人的脚下，如果你不被魔鬼吞掉，你自己又成为撒旦的差役，就成为魔鬼。我感谢主，我也有机会去台湾传福音。其实我每当我去台湾传福音的时候，我都是带一种感恩的心。我毕竟在这块土地上，我疾病得的医治啊，每次我都到荣总去看一看，在荣总的门口，我为这个医院做一个祷告。我是在这医院得的医治啊。那天一谈，那个 Teresa 的弟弟也在那六楼住院啊。他说：“哎，你住那个病房604号，64病房，我还知道。”他也在荣总六楼，他也住在六楼泌尿科。我们当时肾衰竭住在那里边，所以我是在那儿医治。所以我每一年都希望都到传福音去台湾，能够还一个福音的债。你知道我在台湾住院我花了多少钱？我花了台湾人民1000多万台币啊，一年啊。我没给人钱，人家给我免了，医院免了一半，另外一半是民间筹款替我交的这个医疗费。所以感恩之心，我们也没有钱去还他们，金银我都没有。像彼得说的，我有什么？我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着爱去台湾去传福音，哎呀，安排的太满，一到台湾很累的，非常辛苦。当然吃的很好，啊，吃的很好，哎呀，吃的简直是这个太好了。弟兄姊妹太热情了，早上起来就吃啊，好几个人跑到后店里跟我吃，不是长老就是牧师，再不就是传道人啊。然后中午又去吃饭局啊，然后下午安排不上就安排下午茶。晚上我讲道的时候我都糊涂了，你知道吗？所以下午茶我说一定要给我一个小时休息，我5点钟，所以晚上不吃饭。然后讲完道呢，宵夜。台湾人特别爱吃宵夜，尤其哎呦那夜市啊，那简直看不到边吃的，啊，传福音。我那年我想我去台湾也，这次我又去了新店，到了新店，到了乌来去看一看，啊，那年我到台湾传福音的时候，我那第一次去台湾传福音，那个教会叫行道会。我记得我跟那时候我跟师母带着孩子，艾伦才5岁。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一去那个教会，我一进大厅我就很紧张。你知道大厅写了一个为张伯利弟兄，那时候我还没当牧师呢，布道会祷告，希望这几天有50人信主并且加入教会。哇，我一看这教会有压力哦，有指标哦。那这布道会没有50人信主怎么办？不给我报销机票啊？压力大，早上起来我睡不着觉，3点钟就跑下边祷告，发现不是我一人祷告，已经好几十人3点钟在教堂里祷告。现在这个教会也是祷告的教会，这个教会每个礼拜三祷会有600人参加。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啊？你参加了你才能感觉到那群爱主的人他们在一起祷告是何等的美好啊！我那时候一祷告我立刻力量就来了，我发现我不是我一人的布道，我不孤独，我一群同工，你知道吗？我们每个祷告都捆绑一个撒旦魔鬼，每个祷告都释放一个属神的儿女，明白？哈利路亚。所以每一天布道会，我说布道会讲些什么，找的人信主，你知道吗？怎么讲都信主。你知道台湾信主很难的，台湾都有，你到大陆都是无神论，你一传福音，哎，他一信神就信了耶稣。你知道台湾人人都有神，他问：“哎，为什么你的神是对的，我这神是错的？为什么你的神大，我的神小？嗯，对不对？那你按岁数，耶稣还没有释迦牟尼年纪大呢，对不对？那为什么你的神就好，我的神就不好？啊，你要说出条理来，你知道吗？信佛的、信道教的、衣冠道的、什么民间宗教妈祖的，台湾都有信仰，知道吗？什么都不信呢，也信自己。那更可怜，我跟你讲。我记得有一天布道，那教会人很多，来了一个人坐在那个楼上。他坐在楼上的时候呢，旁边很多人，好像他们穿都是黑色西装。你说台湾很热，我讲到的穿短袖衣服，不会穿外套的。哇，他穿着外套，这很多人都穿着外套。我在台上，因为教堂很大，1000多人的教堂，我在这一看后边，哇，站整齐一排。我想这教会这真的训练得好，你看你招待站多整齐，我以为是招待呢， 黑社会的大佬来听到来了。为什么听到？他要会会我，因为他没见过大陆人，那时候大陆还没有旅行呢。然后台湾他们给我做广告，写的另类英雄张伯利的故事，请来听啊，因为他们都是英雄嘛，你知道吗？英雄惜英雄，来看看为什么是另类英雄。我也搞不清，我问张牧师什么叫另类啊，他说就是哎呀，另类就是不是真正的英雄。所以我成另类英雄。那天我讲完道，我一呼召，这个人信主了，你知道吗？他从台上就走下来，他一走下来，他那些保镖就跟着走啊，所以一人信主全帮都得救。走到前面以后，他很有意思，人家很多人在前面等待着祷告都信主，他那保镖就让开让开，给我大哥让道，他大哥又信主，特别信主了。前面我就给他祷告，足联邦的平堂堂主，足联邦有五个堂嘛，你们知道足联邦历史，你们查一查就知道，从蒋介石那时候都青红帮，那足联邦的那是抗日战争，足联邦是最爱国的，你知道吗？跟日本人打仗是很厉害的，足联邦的信主了，那么多人信主，当时张牧师吓坏了，说他怎么跑前面去了呢？是袭击张伯利去了，是会英雄去了，要比武功啊，你知道吗？信主了，信主了，你知道他就说，你们要为我祷告，我要退出足联邦，加入教会，好不好啊？好，感谢主。但是呢，足联邦有帮规，你要退出吗？可以留一件你身上的物件，或者留眼睛，或者留鼻子，或者留耳朵，或者留手，留一个吧，你再出去。哇，挑战很大。他就告诉你们给我祷告，明天我要跟我们的那个大哥谈呢，要退出足联邦。那你让我退出是全身而退，不能留下一件。这个我们就祷告，三点钟起来就祷告啊，祷告。就等着他电话呢，他八点钟电话没打来，我说完了，可能耳朵没了。祷告，九点钟电话打来了，人家跟大哥吃早餐，跟我打电话来说，哇，感谢主，这个今天的天对我来说是最蓝的，因为今天我自由了，我不再被罪恶捆绑，什么都没丢下，上帝保守，全身而退。因为那时候台湾正在打击黑帮，严厉打击，所以黑帮也不敢采取什么行动，你知道吗？大哥就说，你先去看看，不行再回来吧。所以你看，世界总在召唤你啊，你信了主了，大哥心里还惦记你呢，不行你再回来啊，你这位子给你留着。要会不会呢？我们很多人信了主了，我们都会留一点东西的，我们在世界留一点，很怕我们离开世界活不了。你知道我们有个朋友是个女牧师啊，是化妆师，化妆特别好，奉献给主了，什么都放下了，就是那个化妆箱不放下，一个箱子进神学院也抱着去，没钱了就给别人化妆赚点钱，你知道吗？这是有保障啊。我结婚的时候师母就他给化的妆，现在做了牧师了，有一天圣灵感动他，你要放下所有的跟从我，对不对？彼得放下了渔网啊，约翰放下了渔船，他想那我是什么呢？化妆箱，就像放下渔网一样。他那天把化妆箱从温哥华扔到大海里去了，从此以后他懂我什么叫做全部的放下。看到今天世界多少人需要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教会今天要传福音，你们哈利路亚！我们七月份有受洗的，我们八月大海里还有受洗，七月份我们在温泉营地有受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我们那些邻舍亲人都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上帝给我们的责任，就我们讲的第三点，传福音是基督徒的责任啊。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保罗用的词非常的强烈，他说我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弟兄姊妹，你不传福音你会不会有祸呢？我没有想，我不传怎么会有祸呢？因为 责任已经托付给你了。保罗说，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福音是通过耶稣的门徒传开的，福音是通过你我生命的见证传开的，福音是我们在主的里边领受了命令以后，把自己交给主所产生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他靠自己没有力量，但靠着圣灵他就有力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不是牧师在传福音，但是我们教会每一个月底我们都有布道会，我们每一次小组里面会谈福音的内容。可是很重要，弟兄姊妹，你还要出去个人谈道。什么叫个人谈道？遇到一个人，你要问主说，主为什么让把这个人放在我的身边，来个客人，哎，主为什么他即使来到你们家做客人？哦，主的意思就是让你在住你家这段时间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你们坐飞机，哎，一个中国人坐在你旁边，为什么把这个人放在你旁边？是因为你可以向他传福音，没有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对不对？所以突然开车撞了，出了车祸，为什么就撞他没撞别人？耶稣让你把福音传给他。哈利路亚。不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不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啊。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说我不会传呢，我也没有能力，还不像你会传。其实你传福音很重要的是你的爱心啊，你的信心和你的智慧。我当年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非常不会传福音，但是她就带了很多人信主，马来西亚人，国语都讲不好，跟大陆人一交往的时候，一讲话就我们就老纠正她，你知道吗？但是她带了很多人信主，很多人一信主一讲见证的时候，都是海伦姐妹当年怎么样怎么样，非常有爱心。我在医院里边，她经常去看我，给我祷告啊，给我祷告，你知道。他每个礼拜六家里都是开放，请人吃饭。他那12个席位，永远请10个。他坐这边，老公坐这边，一边这个5个人。哎呀，做的好吃。吃完人不好意思走，就给你传福音，就讲见证。哎呀，非常的有爱心。当然，你信了主了，他再请别人，你就不用去了。所以很多人就不受洗，就老去那儿吃，受洗就没有份儿。现在两口子都做宣教士，都去宣教士，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现在都已经70多了，还去传福音。他们就以传福音为使命。我们那时候你知道，就怕他打电话，他专在什么时候打？你吃饭的时候，因为平时找不到你，在学校里边的图书馆找不到你，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手机，你一下班一做饭打电话。所以我们的锅糊了好多，因为他打电话就忘了。所以我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海伦来电话。你要不信就不放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电话呀？我们再一谈点什么，哎呀，这家现在要有什么减价呀，现在又什么什么新的化妆品呢，哎呦，最近有什么纹眼眉啊，好家伙，电话聊起来哈，这连聊起都没完，聊得眉飞色舞的。你有没有聊过耶稣基督爱你啊，这个福音要传给你啊，今天让我给你打电话就是向你传福音的。我们有没有谈这个？没有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亏欠，对不对？我们谈世界东西太多，我们就不愿谈福音的事情。能力是在于你把自己摆上。耶稣基督就是传福音的榜样，他向不同的人，他用不同的方法来传福音。我们在约翰福音，我们看第3章，耶稣向谁传福音呢？第3章向尼哥底母传福音，对不对？尼哥底母是个知识分子，是个政府的官员。耶稣跟他讲什么？重生。你看到没有？尼哥底母他就搞不清楚，他说：“哎，这什么叫重生？是不是回到妈妈肚子里再生一次，叫重新生出来？”耶稣说：“那没有用，回妈妈肚里生，你还是在亚当里边生的，还是在亚当的权势之下。”对不对？靠什么？靠圣灵而生，新造的人。那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4章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这是一个下层的妇人，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妇人。耶稣就用比喻 因为这个妇人去打水，耶稣就从水开始谈起，对不对？夏天很热，中午打水，为什么打水中午？因为他是个罪人，洗脚妹。现在就是洗脚妹，你知道吗？不好意思，这个在人多的时候打水，中午热的时候没人打水。耶稣说你给我水喝，就开始谈起来。耶稣说我要赐给你水，你喝了就不再渴。他就高兴了，说好，你给我水，我就不用中午来打水了，对不对？耶稣说我所赐的水会在你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你看到耶稣就把福音传给他，这个女人就信了主。耶稣说把你丈夫也带来喝，他说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但是你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也不是你的丈夫。哇，他一看，你怎么知道？先知信主了，就把福音传到了全城。上帝使用任何一个人，他用不同的方法。他来到撒该的面前，在路加福音十九章，这个撒该是个收税的，很贪婪。耶稣跟他讲什么悔改之道，最后撒该信主了。哎呀，说我过去欠谁，我就四倍还给他，啊，信主就生命的改变。耶稣在十字架上跟那个强盗告诉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里了。这弟兄姊妹，耶稣是我们传福音的榜样，我们只要按照神的样式去传，我们学习传，我们一定能够传开。现在我看到我们各个小组都在开始搞福音的外展活动，我很感谢主啊。上次我去了几个，我去了这个 Rancho Cucamonga 的小组，那次来了100多人，然后这个现在是 Tomicala 小组，也是上次搞很多人，他们春节竟然搞了200多人。Tomicala 我们以为没什么华人的，就哇一搞这个吃饭，200多人来了，那我们就从吃饭谈起，就谈福音。世界的食物吃完了还会饿，神的话吃完了就不再饿。你们，它是我们生命的粮，当我们信靠它，我们就得生命的祝福。所以我们要传福音，要走出去，不一定说走到世界各地去。上帝说普天下，其实不用普天下，你今天你想，耶稣说你要去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今天你就把那普天下改成你居住的城市就可以了。上帝说你要去到以色列去传福音给万人听，对不对？万民改成万人，以色列有多少华人啊？就是以色列说现在华人发展最快的一个地方啊，说房子10个房子其中有3个房子是华人买的，对不对？有没有啊？有，可能更多，我们这里有 agents 告诉你可能更多。那我们就一个以色列小组我觉得不够啊，对不对？那里有多少？以色列有多少人？起码有6000人吧，6万人一个城市，6万人的城市，1/3是华人，2万人。那我们现在就一个小组20人在那里，那是不够啊！我们要传的，以色列要传福音 ，Amen。以色列弟兄姊妹举手，看有多少，要不要愿传福音？举手，都在后边音响室呢，这儿有，感谢主，要传福音，把它改成克雷蒙，把它改成彭莫纳，把它改成丹麦坝、罗兰冈。你们要去罗兰冈，是万人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达门坝向万人传福音。你把地址改得具体一点，你不用走那么远。现在神把很多的灵魂放在你的身边，你不要视而不见呐。我们很多人视而不见，我们谈世界的东西都谈得很好，我们一谈福音我们就不会谈。很简单，只要有信心，只要有智慧。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只要你有这种不以福音为耻的信心，你就能把福音传出去。你们哈利路亚，我见谁我都给谁传福音，他们也怕我，一见我就跑。我到台湾，我那些老朋友约说吃饭可以，不要跟我谈耶稣好不好？一谈咱们这饭就没法吃了，你知道吗？因为里边穆斯林那也有，佛教徒也有，拜偶像的也有，拜自己的也有，你知道吗？那没有办法，因为一见到我就我这是我的本行。你要请牧师吃饭，那我跟你谈什么呢？谈别的我不懂啊。 我就懂福音，最后谈来谈去还是谈福音，你知道吧？所以王丹有一天说，不要再请伯利，我们一聚会他就变成中心了。本来是他要讲演，那次他讲演，讲他讲了20分钟，我讲了30分钟。因为他们问我嘛，人家就不问他了，说问张伯利怎么信主的，所以我们就传，因为太好了，就好机会，千万不要以福音为耻。我就有时候到哈佛大学校长家里吃饭，他们开了一个会，用哈佛大学的校长家的餐厅，那结果请的两个讲员，我那天确实我还真蛮难过的，一个是马丁路德金的太太，一个是 Nancy 波罗西，他们讲普世价值观，但他们就没有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你看马丁路德金，我不是批评的啊，事实就是马丁路德金是20世纪最伟大的殉道者，妻子那么大一个讲演就没有谈耶稣，然后我们要吃饭之前也他们也没有祷告。那是我刚刚信主在神院深造的时候，还没有做传道人的，那这是有一个人给我一个机会，就是沃尔开西，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牧师啊，要吃饭了，要不要做谢饭祷告啊？其实他在封锁我，他在跟我开玩笑，他爱开玩笑。我一听大家底下就哄堂大笑，我正好有这么个机会，太好了，这机会啊，我就上台了。因为平时没机会，他没安排我，我说好，我就上台，因为你请我来的嘛，你让我祷告嘛，那我客气什么呢？对不对？我说我们来祷告，我先讲两句，没我讲话的机会，你知道吗？那时间很卡得很紧，我说我要讲两句，为什么要祷告？我祷告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低头流泪了。说弟兄姊妹，不要以福音为耻，你们，你是上帝的孩子，光明之子，你带给别人的都是祝福，我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你给别人钱你很高兴，你也觉得很神气，因为我给你钱，对不对？你给别人福音呢，钱他可能买一个汉堡包，1块钱买一瓶水，可是你给他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一生就永远有生命的水在他里边，他就永远的没有贫穷，在基督里边那种富足是在永恒中的富足。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请司琴弹一首诗歌，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我们今年弟兄姊妹，我们要跟神立约，我们每个人都要去传福音。你们如果你回国回你的家乡，你一定向你家乡人传福音。如果你暑假放假跟一帮朋友去开 party， 一定要向他们分享福音。比如当我们谈到雷洋的案子，大家很无奈的时候，你告诉他耶稣才是出路，耶稣就是公义，上帝才有公义，世界没有公义。当你谈到魏希泽，大家在谈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引到耶稣的里边。如果没有信主，人就是这么败坏。我们不要局限说这种新闻的本身，我要透过这看神让我们做什么。因为你是神的儿女，福音的使者，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了。你们一起来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张开你去 谢谢你拣选我们，可以为福音来奔走。主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啊，让我们知道这使命就托付给我们，我们担负起福音的使命，把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寻求真理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教会里坐立在 Ontario 这个地区，我们可以向整个洛杉矶东区的华人来传扬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使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不管在罗兰岗、戴门巴窝呢，主啊，切诺休斯、切诺、彭蒙呢，主啊，克莱蒙，主啊，伊斯维尔，主啊，软车库库曼嘎、方泰纳，主啊，科罗纳、托梅克拉，只要是我们生活居住的地方，就是你赏赐给我们的土地。你把那块土地赐给了我们，就让我们来负起福音的责任，把福音传给那个土地寻求真理的人。哈利路亚，使用丰收华亚教会在这末世的时候为你来收割庄稼，得人灵魂，建造主耶稣荣耀的教会，使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哈利路亚，哪位弟兄姊妹你愿意说今天我要传福音，我要带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你愿意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圣灵充满你，给你能力。你说我要向我的父母传福音，向我的兄弟姐妹传福音，向我的邻舍传福音，就说主我愿意，赐给我能力，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当人信靠了主，他们的生命就被你改变，被你得着，他们的生命变得丰盛起来。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耶稣。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你说主耶稣，我也要信主，因为你已经找我，让我来到你的面前。你有这样的朋友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今天还没有信主的说主耶稣我愿意，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有没有？感谢主。圣经说若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有没有在今天要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举起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来感动我们，来信靠你，来跟从你，来活出耶稣基督。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每位弟兄姊妹，当我们举手那一刻，圣灵的充满我们，带领我们走出去，带着圣灵的能力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得人灵魂，讨主的喜悦，满足你的心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